对啊，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对吧？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但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死里复活，对，但我们跟别人传福音的，肯定要讲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对不对？死可能大家跟别人讲都容易理解，但当我们跟别人提到复活的时候，一般人是很难理解的，因为咋？没有爱，我们身边没有人有复活。我想在座的我们这些弟兄姊妹们，你们谁见过复活的事情？死里复活的事情？更何况我说谁见过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可以说在我们的这超越了怎么样我们能够想象到的，或者说它超越了我们的认知，超越了怎么样我们的逻辑思维。因为在这个世界怎么样不可能的，因为这是怎么样违反定律的，人都要死，这是很正常的，因为我们都从小就看见人一个一个的死，但是我们没有看见怎么样有人复活。但是我们要知道，对于我们基督的信仰，不仅仅是他的死，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呀？是耶稣基督的复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就没有盼望。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你我可能还是怎么样活在怎么样罪的里面。当然我们说只有当我们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之后，这那个复活的大能才能在我们的身上彰显。当我们人真正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时候，你所信的福音才是一个怎么样完整的福音。我记得我前面跟大家讲过，对吧？我们在去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两个东西，就是我们不敢跟别人去讲多少次，讲多长的时间，但是我们在给人们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怎么样要给人传一个完整的福音。这一个完整的福音就包含了怎么样基督的死以及怎么样他的复活。如果我们跟别人去讲传福音的时候只是讲耶稣基督的死，为我们罪怎么样钉死在十字架上，而不讲他的复活的话，那么我们给别人传的福音怎么样是不完整的，是不完整的。所以呢，今天在复活节的时刻，对啊，我们也要常常来去思想，或者说我们有没有遇到这位怎么样复活的主。所以我选用了经文是怎么样，是路加福音的这一段经文。可能如果我们对圣经比较熟悉的弟兄姊妹可能对这段这圣经也比较熟悉，就是怎么样以马忤斯路上的怎么样两个门徒。所以真的借着这些的经文，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来怎么样遇见这位复活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哦，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将你的独生爱子赐下担当我们的罪。是的主啊，他甘愿为我们舍弃他的生命，是吧？你也使他在三日后复活。我的主神，求主你帮助我们，是吧？让我们常常遇见你，是吧？就求主你也怜悯我们，当我们在这样一个弯曲悖逆的时代的时候，主啊，你的灵就常常引领我们。让我们与你同行，与你同工，主啊，让我们常常与主你同在。就像大卫说的说，他情愿永远在耶和华殿中去敬拜你，去赞美你。主啊，是的，我们也情愿主啊常与你同在，也求主啊你也常在我们的里面，教导我们，引领我们，是吧？让我们生命在你的里面得以被改变。主啊，我们将我们今天 和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姊妹都完全的仰望在主你的手里面。主啊，你引领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这个故事很简单，对吧？就两个门徒，对不对？耶稣基督怎么样被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知道，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上的时候，怎么样？门徒是怎么样？四散。门徒四散，对啊，甚至他最爱的、最跟他就是说定十字架之前大有信心的彼得，怎么样都三次怎么样不认他。当然这个事情呢，这个以马忖，这个事情是发生在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之后了，因为他第三天了，我们在后面可以知道。对，所以我们再说。我们大家题目叫是遇见复活的主，但我们会说什么？这两个门徒为什么要离开耶路撒冷？或者我们反过来我们说，他们为什么没有遇见那个时候在耶路撒冷遇见复活的主？当然神有他的带领，但是对于我们今天的基督来讲说，在我们从信耶稣那一刻到今天，弟兄姊妹们，我想问问你们，你们有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从四卷福音书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怎么样？会看不见复活的主？那就像这两个门徒似的，当复活的主怎么样与他同行，对吧？与他同坐的时候怎么样？他都没认得出来。只有怎么样？当耶稣怎么样？掰饼祝谢的时候，他们才认出来，对，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看不见复活的主？对，虽然我们从理性上我们知道怎么样，耶稣说他要与我们同在，直到世纪的末了。但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常常我们看不见主。其实我们说有一些的因素是使我们怎么样？看不见这个复活的主。第一个怎么样？是忧虑。当我们都有一些事情很忧虑的时候，我们看不见主。我们知道，第一个到耶稣坟前的是谁呀？抹大麻的玛利亚，对不对？当他一到了这个坟地的时候，怎么样？他就在外面哭。当耶稣向他显现的时候，怎么样？他在问他说：“父子啊，你告诉我，谁把主的身体怎么样给拿走了？谁把主的身体拿走了？”然后耶稣才向他说：“他这个时候怎么样才认出了主？”真的，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一些的难处，我们会使我们常常怎么样？产生一些的怎么样忧虑。当我们在忧虑的时候，我们就怎么样就看不到主，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对吧？当耶稣与他同行的时候，他们怎么样？他们面带怎么样愁容，面带愁容怎么样？心里很一种忧伤，对吧？忧虑，因为啥？面带愁容就是表示他很难过，并且我们那时候说。对于这两个门徒来讲，我们知道怎么样？从我们在读这段圣经，我们知道怎么样？他们是跟随耶稣怎么样？时间怎么样？不是很短，不是说是粗粗跟耶稣的，所以他对很多的事情，我们从读圣经中他也知道，因为他们说怎么样？说就是拿撒勒人耶稣的事，他是个先知。在神和众百姓面前说话行事都有大能，祭司长和我们的官长竟把他解去，定了死罪，定在十字架上。但我们素来所盼望要赎的以色列民就是他。所以说他对耶稣，他知道什么？他知道什么？就我们说的，说耶稣什么时候宣告跟门徒说 他三日第三日要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并且三日要复活。大家还记得吗？是什么？是彼得。当耶稣问说：“人说我是谁？”有说什么呀？是先知的，对不对？有说是以利亚的，对不对？啊！但是呢，耶稣问那些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然后彼得说：“你是神的儿子，基督。”所以在那个时候怎么样？耶稣就告诉他们门徒说：“怎么样？我要受死，且怎么样？三十后要复活。”其实我们说，门徒对耶稣来讲，从理性上怎么样？他们是知道的，他就是那个怎么样救赎者，对吧？但是我们说，后面讲嘛，说其他的门徒也说怎么样？他复活了。其实我们说，从理性上，他们是知道的。但是我们说，从感性上，当他们经历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的主是吧？他们的夫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门徒四散怎么样？他们就是忧虑的。他们就是主啊，他为什么虽然耶稣虽然有预言他要被死要复活，但是怎么样？在面对这样一个很困难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怎么样？因为你想嘛，耶稣被抓，对不对？彼得三次不认主是什么？也是那个有人说啊，你就是那人的怎么样门徒，他赶紧否认，因为什么？你承认的话呢，也有可能怎么样被抓怎么样下监。所以当他面对这些门徒们在面对着这些逼迫的时候，这些困难的时候，他们心里忧虑。所以说我们说呢，当我们面对我们人生当中很多逆境的时候，很多困难的时候，虽然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理性上知道怎么样，神是爱我们的，对吧？我们若认我们的罪怎么样，神会赦免我们的罪，但是我们内心当中怎么样，依然会有忧虑。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看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换句话说，就是说我们很难看见，或者我们很难预见怎么样，看见怎么样这位复活的主。虽然这位复活的主与你同在，这位复活的主怎么样与你同行，但怎么样，我们的眼睛怎么样，这就是说给迷住了，看不见怎么样这位复活的主，看不见这位复活的主。所以说，这个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你们应当怎么样，一无挂虑，对不对？对吧？把你所有的难处怎么样，都要交给神，因为这是神也愿意当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怎么样，我们确实交不出来，我们把我们的忧虑怎么样放在我们自己的肩上，我们把我们的忧虑怎么样放在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然后却蒙住了我们的眼睛，看不见这位复活的主怎么样与你同行。所以忧虑伤心，对吧，会怎么样让我们看不见复活的主，这一个方面，对吧。第二个方面怎么样让我们看不见复活的主的是什么？是疑惑不信。疑惑不信，我想大家都知道，在圣经有一个门徒叫多马，对不对？对啊，当耶稣怎么样向其他门徒显现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哈，反正那天多马不在，也许是在忙着干其他事情了，多马不在。然后怎么样？当他回来的时候，这些门徒跟他说主复活了，多马说什么？除非怎么样我看见他，我要用我的手怎么样去摸他那个钉痕，用我的手怎么样去戳他怎么样肋旁被扎那个伤痕，我才信。其实还是一样嘛，就我跟他说的，耳听怎么样是虚的，虽然怎么样 这些人告诉他了，主复活了，向我们显现了，是不信，还是不信，非要我怎么样，用手怎么样去戳一戳。所以耶稣说耶稣才说你这看见你才信的，对啊，是那些没有那些没有看见就信怎么样，比你们更为有福。那其实我们看看这两个以马忤斯这个路上这里门徒，其实他们也听见了嘛，对不对？有妇女有没有告诉他说怎么样，主复活了，是吧？并且还说什么，后面又有门徒也去那个坟地上看了，是空坟。但是从中看怎么样，他们好像还是内心中啊有疑惑，有不信，有不信。其实我们在读这个四福音书，耶稣复活之后，其实那个时候那些门徒是吧，就包括彼得那个时候也不信呢，刚开始也不信。等玛利亚回来告诉他说主复活了，然后彼得跑过去怎么样，一看是没人了，只是稀奇，但是怎么样，心里还是怎么样，只是稀奇这个事情，为什么人不见了？但他心里还是不信。只有灯主真正的亲自向他显现的时候，这个时候怎么样，他们才信。其实这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疑惑和不信会拦住我们能够看见主。就像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不相信怎么样，这个事情神会帮助我们，对吧？会帮助我们怎么把这个难事怎么样帮我们去解决。我们不相信神会知道这一切，或者甚至我们很多时候会讲，呀，我这个事情虽然很难，但是怎么样，还是小的事情，可神要处理怎么样更大更多的事情，我的这个事情神可能怎么话不会太关心，不会太 care 这个事情，我还是要怎么样靠我自己。当我们这个时候对神有疑惑的时候，当我们这个时候对神怎么样有不信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失去看见复活的主，去经历他与你同在的一个机会。即使在这样的过程当中，对吧，神帮助你解决了，但是怎么样，你的眼睛依然看不见。就像我常常有时候想的说，其实因为我们在北美这边嘛，生活来讲很不错，对不对？很安稳。大部分的事情，对吧，我可以靠我自己，甚至怎么样，我可以靠我的钱去解决这些的困难或者是问题。然后怎么样，就靠我们自己了。然后怎么样，就不去靠神了。所以往往就即使这个事情解决了之后，也会怎么样归荣耀给自己。看，因着我的努力，因着我的刻苦，这个事情怎么样解决了，对吧？因着我的努力，因着我的勤奋，对吧？我 PhD 毕业了，我还得到了一个怎么样很好的工作，家里有困难了， OK， 靠我自己去解决这一切。这时间久了之后怎么样，对神怎么样就越来越有那些的不信，越来越怎么样有那些的不用去依靠。然后呢，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就越来越少了经历了神的恩典和他的同在，然后对信仰怎么样逐渐你就慢慢的怎么样会冷淡下来，觉得好像只是我的，好像在这边也没什么，就是生活的一部分了，不是你的信仰，不是你的全部，只是说好像我说我到了礼拜天了，我应该怎么样去教会，对吧？教会有一个查经班，我应该怎么样去参加这个查经班，好像在头脑的里面，你对圣经，你对神好像有很多很多的认识，但是在你的生命当中却缺少了属灵的经历。 缺少了怎么样你与神同行的怎么样那样的经历，那样的经历。所以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像这个以马忤斯这两个门徒一样，他头脑知道吗？知道，耶稣是先知，是那个大能者，对啊，是以色列民族啊所盼望的那个救赎者，并他也知道怎么样，第三天怎么样，耶稣基督怎么样复活了？因为怎么样？因为有其他的门徒、其他的妇女跟他讲了，耶稣怎么样复活了？但你说他们信，他们信吗？弟兄姊妹，他们信吗？我觉得哈，我个人理解，他们不信。如果他们信的话，他们不会怎么样离开耶路撒冷，对啊，以马忤斯离耶路撒冷怎么样25里地啊？不是我们说呢，开汽车呀，是要靠着怎么样11路给那边走啊，很长的距离，很长的距离。对，所以说他们就说，虽然他们听到了，理性上什么都知道了，但是怎么样，没有信，没有真正的信，没有真正的信。所以怎么样，他们就转离，以至于怎么样，即使耶稣与他们同行，他们的眼睛怎么样也看不见，也看不见。对，所以耶稣在后面说无知的人呢，先知所说的一切话，你们的心信的怎么样太迟钝了。就他们对神的信心怎么样是没有，甚至说，甚至我们说可能是不，如好听点叫不够的，因为他们确确实实经历了与耶稣同行这些年。讲我们说好信心，好听点叫不够，说你说的难听一点什么，就是不信。说难听你就是不信。对，所以这一切引起了怎么，导致了什么？他们虽然与主同行，但是怎么样，看不见复活的主。但是看不见复活的主，但是我说这两人虽然不好，但他也有什么呀？很多可取之处。我们知道他最后怎么样看见了，对不对？当耶稣拜别时，他们看见了，他们遇见了，那他们有什么的一些可取之处啊？也是我们今天怎么样，作为我们基督徒，我们可以借鉴的。第一个怎么样？他们是什么？是勤于思考神的话。对啊，你看他们在虽然有很多的疑虑，他们好像我们说看着怎么样，他们从耶路撒冷转向怎么样，要到星下去了，要走了，但在路途当中怎么样，他们虽然有疑虑有不见，但他还是在怎么样，在讨论，在思考，对啊，这件事情，耶稣基督这件事情到底为什么会这样，他既然是救赎主，他为什么会死，要死在十字架上，对吧？他的复活是不是真的？这些在讨论这些的事情。所以，当耶稣怎么样与他们同行的时候，与他同行的时候，问他说：“你们在讨论什么啊？你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事情吗？”说明怎么样？他们这一路当中怎么样一直在讨论这些事情。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讲说，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有很多时候怎么样，我们不是太怎么样明白的。对吧，有些神的话有的是讲的是很清楚，你一天就要不可杀人，对吧，不可做假见证，你很清楚。但有些话呢可能我们不是很明白，但是什么，我们就需要怎么样，弟兄姊妹在一起怎么样学习去讨论，去要去怎么样明白神的话。对吧，就像在使徒行传里面提到那个提比亚人的时候，怎么他们是怎么样天天查考圣经，甘心领受这道，天天怎么样查考圣经。其实对我们基督来讲说，我们也是要常常的怎么样去思想神的话，常常怎么样，如果弟兄们有空的话，我们要常常在一起怎么样去彼此去讨论圣经当中怎么样神的话是在讲什么，是什么意思。 对吧？就是来讲说，也许是怎么样，真的是神对他们的怜悯，说看这两个人真的怎么样，天天在这路上怎么样去讨论他这个。他的事情，讨论他怎么样死的事情，讨论他怎么样复活的事情，但是怎么样不明白，意思怎么样，就怎么样向他们显现，并且怎么样在这一路当中向他们警明。对啊，关于先知对他所讲的一些话。所以来讲说，弟兄姊妹们，我们要想常常遇见复活的主，那我们就要诚诚的要怎么样去思想，去思考，去讨论怎么样神的话。也就是说，我们要诚诚怎么样对圣经，我们要有默想，我们要诚诚怎么样要去研讨怎么样圣经。这是我们可以怎么样诚诚遇见复活主的怎么样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怎么样，就要怎么样去遵行，或者我们在这个地方怎么样，我们知道这耶稣到了以马忤斯了，对不对？这个人怎么样要停下来了。但那个时候怎么样，太阳平息就是快天黑了。然后这两个人怎么样在这一路当中，当然受了很多的恩惠，因为耶稣在一路当中跟他们在讲旧约圣经。那他们怎么样，也有一个回话说，看着太阳平息，说你就不要走了，怎么样请留下他怎么样与他们同住。当然在旧约当中，这叫怎么样，要怎么样，要乐意接待他，甘心乐意怎么样去接待。就是我们在新约的圣经也在讲嘛，说我们要甘心乐意怎么样去接待远人。因为怎么样，当有人怎么样去甘心乐意接待的时候，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就接待了怎么样天使。对啊，就在希伯来书当中说，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那指的是亚伯拉罕，这是亚伯拉罕。那其实来讲说，他们是怎么样，就是甘心乐意在。用我们今天来讲说，当我们去怎么样要想遇见复活的主，我们要有怎么样，要去遵行神的话。对于旧约，因为他们那时候是旧约嘛，对吧，你要甘心乐意接待远客，对不对？其实啊，他们虽然对这些，他们也是在顺服怎么样旧约当中的神的一些命令。对我们今天基督来讲，说我们也要怎么样去顺从怎么样圣经的教导。可能在圣经教导当中有一些是我们不能够去明白的，说神为什么要让我们这么去做，对不对？但是呢，当我们愿意去、乐意去、甘心去顺服神的时候，你就能从中经历到这位复活的主。因为有的时候怎么说，神让我们所做的可能是超越我们，是跟我们的理性或跟我们的自身的利益怎么样是相违背的。但是我们甘心乐意去顺服神的命令的时候，你会经历到很多的奇妙。所以说，当这两个门徒怎么样，他们看到天，他们甘心乐意怎么样说请留下耶稣怎么样去留下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在那个时候怎么样真正看见了主。当然在看见的时候怎么样，是什么，是当这个耶稣怎么样祝谢掰饼的时刻，他们又立刻意识到这是耶稣，这是耶稣。其实为什么，就我也是讲，我说为什么要诚读圣经。当我们诚读圣经的时候，你就能够看到神的做事的法则。当我们遇到像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乐意去遵行的时候，你就能很清楚的明白神在做事情。就像这两个门徒一样，因为耶稣这种怎么样祝谢掰饼这个动作，可能是他们在跟随耶稣的时候是常常怎么样耶稣那样去做的。所以当他们或者我们说可以说什么，是耶稣怎么样在那个时刻怎么样特有的一种怎么样标志。因为我们看见耶稣不管是喂饱几千人的时候，都怎么样，都是怎么样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对不对？就在我们在领受怎么样最后的这个晚餐的时候，耶稣也怎么样拿起饼来祝谢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得。其实我们说这个动作祝谢 掰饼这个动作是耶稣那个时候怎么样常常做的。所以说当他们看到这个动作的时候就知道怎么样，这是怎么样复活的主。所以我们为什么要常常的要去读圣经，就是让我们能够去明白神他的做事法则，他常常是如何去做。当我们在我们的逆境当中，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是很容易能够去怎么样看见，或者说我们可以很容易抓住，这是神给你的带领，这是怎么样神怎么样与你同行的标志。对，所以来讲说我们要怎么样去遵行神的命令，也常常怎么样就是读圣经怎么样要有一个怎么样敏锐的怎么样察觉。如果这两个门徒觉得 OK 啊，不就是一个拿块饼掰开了给你一半给他一半吗，那么他们怎么样还是看不见怎么样复活的主。所以我就是弟兄怎么样，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属灵的敏锐。当我们有属灵敏锐的时候，我们就能常常抓住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各样的作为，各样的工作。我记得我跟大家分享过，我这个人呢是比较怎么样愚钝的一个人。信主这些年，我对于我来讲说，神带领我就是怎么样用一些外在的环境，对啊，因为我是有点那个选择困难症的，对啊，遇到东西怎么样，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对啊。包括我那个时候蒙神呼召到后面很多的情况，我就说神啊，你把其他路都给我堵住，你只给我留一条路，你要给我留两条路，我不知道怎么选啊，我也害怕怎么样，我选的不合你的心意，你最好把其他路都给我走住，给我留条路，省得怎么样我去怎么样去选择，去选择，对。所以这东西嘛，我觉得神给我们每个人怎么样带领不一样。但是当我们有一个很敏锐的一个属灵的这个敏锐的时候，你是比较容易怎么样能够选择神给你预备的道路，能够与神同行，然后怎么样与神同工，能够与神同行。所以再说我们说的说这，因为这两个门徒嘛，他们常常跟耶稣在一起，当他们一看到怎么样那个祝谢那个掰饼的时候，他就知道这是主。就像那个我们知道那个耶稣复活之后，西门不是带着一群人去打鱼吗，对吧，到鱼呢怎么样，然后又在岸上说，哎，小子们你们吃了没有，他说没有吃呢，劳了一晚上怎么样什么都没有啊。耶稣说把你的网怎么样下到左边是吧，拉起来怎么样满的鱼，然后他们立刻怎么样就说，啊，那是主，那是主，对吧，因为他们有这前面一些的经历。所以真正有姊妹们，我们有一些属灵的经历，我们要有敏锐的这个发掘，这时候怎么样是我们能够遇见复活主的主一个条件。当然遇到复活主之后我们就好有个改变，对不对，要不然怎么样不就白遇见了吗。首先我们来看的说，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就能够明白圣经，他就能明白圣经。虽然我们知道耶稣在三年半当中教了他们很多，但我们从圣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怎么样，好像那些门徒们都是好像似懂非懂，对啊，就像我们说当耶稣还在世的时候都说他呀，我要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然后门徒们还在那干嘛呢，争论谁伟大，说夫子说了他马上快要死了，那夫子死了之后谁当老大，对啊，根本不太 care 夫子这个死，对啊。所以这耶稣虽然给他们讲了很多很多，但好像就是那个心呢，好像没有被打开，他不明白耶稣在讲什么，也更不明白旧约在讲什么。也只有当耶稣死了之后，死里复活，他们遇见了这个复活的主之后，怎么样？他们才明白。就像我们在刚才读的是吧？当这两个门徒怎么样？是耶稣就跟他们 就跟他讲怎么样，有关在先知书当中对他所讲的一切的话，给他讲得明白，对吧？在约翰福音的时候，在约翰福音二章还是三章的时候，对吧？耶稣说，就是说，他要将来的他的那个身体的殿嘛，对吧？他死后，他身体将成为殿。所以说，在那章也说，当耶稣死里复活之后，门徒怎么样？想起耶稣以前讲的话的时候，怎么样？他要明白。对啊，耶稣说怎么样？那个圣殿怎么样？是以他身体为殿，是以他身体为殿。对啊，所以真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我们的读经的时候，当我们遇见了复活的时候，是吧？我们就能够去明白圣经当中讲的一些话，就是圣经。所以真的弟兄姊妹，我们能够怎么样读懂圣经？不是你有多聪明。是因为怎么样？你遇见的是复活的主。当然，从某种意义来讲，我们说也是圣灵在我们的工作。因为什么？因为耶稣走了，圣灵要静下来。我们要知道，圣灵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接替耶稣基督的工作。他要证明耶稣是基督，他要向门徒、向跟随他的人怎么样警明怎么样启示圣经，让人能够去明白。个人就能够去明白，所以说这弟兄们，当我们遇见复活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怎么样去明白圣经，因为神会借着他的灵怎么样亲自的向我们启示圣经的内容，圣经的内容。第二，我们要看到怎么样，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人的生命怎么样发生了改变，人的生命发生改变。要从这两个门徒来看怎么样？说灯怎么样？耶稣跟他们在怎么样警明圣经的时候，他们的内心怎么样？是火热的。以前是怎么样？忧愁的，是冷淡的，不知道干嘛的。当他们遇见怎么样复活的主的时候，等神的话怎么样进入到他们的里面的时候，他们明白了神的话的时候，他们生命怎么样发生了改变，由原来的这种的冷漠冷淡变成了火热，由原来怎么样这样的没有希望变成怎么样有希望，这样的火热起来。其实就是我们看在圣经当中，我们会发现怎么样，当一个人怎么样他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他们生命会发生改变。对啊，使徒彼得这样我们说呢，常常这些在教会用的三次不认主，当他遇到复活主之后怎么样，他最后他改变，让他成为在那个时代的教会的带领人，甚至怎么样到了最后他殉道，并且怎么样，反正据历史这个教会历史传说，彼得是怎么样倒钉十字架，因为他觉得他不配，因为耶稣是正钉十字架嘛，他要倒钉十字架。对，我们都知道的保罗，对不对？以前怎么样是逼迫耶稣的，逼迫教会的，对吧？当他怎么样在去大马士革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的时候怎么样，他的生命完全改变，对吧？他开始怎么样去见证耶稣是基督，他开始怎么样到处怎么样去建立教会。所以真的呢，弟兄姊妹，当一个人你的生命里面你真正遇到了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的，一定会发生改变的。对，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发生改变，那我们就要好好的怎么样省察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怎么样遇见了复活的主。或者说你觉得怎么样，你对信仰，你对基督的信仰，你对教会现在怎么样，你的心怎么样越来越冷淡下来了，那我们就要去思考，我们要反复的观察。我们有一句话讲说，你有多长时间没有遇见复活的主了，你有多长时间没有真正的是朝见主的面了。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我们就是朝见主的面，不是说我们来到教会聚会怎么样 我们就是与主同在。而说你的内心，你的属灵经历里面，你有没有真正的怎么样，在你的生命里面经历了怎么样复活的主？因为时间久了之后，我们会把来教会成为一种怎么样宗教的仪式，对吧？就像我常说的，说我们基督徒都知道，对不对？吃饭之前要怎么样？献饭祷告。我们有多少时间是真心实意的说是吧？真的感谢你，你赐我今日的食物。还是我们常常怎么样，把谢饭祷告已经成为怎么样，我们日程当中一个宗教的仪式。所以就说，当我们如果把这一切当成一种宗教仪的时候，我们再去遵行，我们再去遵守，我们再去过的时候，怎么样，你很难能够遇到复活的主。然后怎么样，我们的生命就慢慢怎么样，会枯竭，我们的爱心也会慢慢怎么样，被冷淡下来，然后怎么样，生命好像看怎么样，几十年如一日，不见去变化，时间久了就处在一种不冷不热的状态。就像启示录所说的，神情愿意怎么样，你冷起来或者是热起来。对，所以真的就怎么样，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怎么样，一定会变化。所以说，当我们要常常来到神的面前去反省我们自己，审视我们自己，在我们这日常生活当中，今天你有没有遇见复活的主？真的是圣经讲的怎么样，我们比如说是理论上就说是吧，我们应该在耶稣基督里面每天怎么样，生命更新和变化，但是我们有没有？如果没有的话，神说话不会错，但人怎么样，常常出错是在人这一方，那么说明我们这边出现问题了，或者说我们得了一些怎么样属灵的疾病了，所以我们的生命没有变化。所以真的就是说，当我们真正的遇到了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你的生命一定会发生改变，一定会发生改变。第二，由冷淡变成火热，由软弱一定会变得刚强。当我们遇见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的方向也会改变，也会改变。对，其实我们说这是一定要的。当我们明白圣经，对吧？你的生命就会发生改变。当我们的生命会改变的时候，我们的方向也应该怎么样发生变化，对吧？就像这个以斯马五这两个路上的这个以马五斯这两个门徒一样，他们刚开始怎么样是要逃离耶路撒冷，对不对？给乡下走。当他们遇到复活的主的时候怎么样，他们说怎么样，我不应该怎么样这样了，对吧？然后怎么样，本来在那个要住宿的，对不对？他都不住宿了。圣经怎么说？他们就立刻起身回耶路撒冷去。你看怎么，他方向怎么样，本来是朝乡下的，立刻怎么样返回来，怎么样朝耶路撒冷，对不对？当我们基督徒，我们很多的时候，如果我们常常我们这个不警醒的时候，我们的目光逐渐怎么样会朝这个地上，我们会怎么样去追求在这个地上的这些东西，对不对？多考几个帽子戴到头上，对吧？多买几个大 house， 再多存点怎么样票子，当然不能再多娶妻子了哈，只能是怎么样多生几个孩子。你要是以前吧，就多娶几个妻子，但现在这个法律各方也不允许，对，你只能怎么样多生几个孩子了，对吧？工作怎么样能够位置怎么样越来越高， 这样在社会上的这个地位怎么样也能怎么样越来越高，对不对？其实这是我们说人常常我们的目光就是这样，不是信神的人他目光也是这样嘛，不断去追求权力，对不对？追求地上的荣耀，追求金钱，而我们忽略怎么样属天的和属灵的，属天的。所以说当如果我们的思想在逐渐的去追求地上的这些东西的时候，你真的很难遇见复活的主。因为什么？你眼睛只看见地上了。所以当一个人他的生命真正改变的时候，他的追求他的方向一定是怎么样，是朝属天的方向，是朝属灵的方向。我并不是说这个地上东西不重要啊，我们就不要生活了，你也不要去这个娶妻生娃了，对不对？你只管怎么样，就像有些人说啊，去传福音啊，看那个不是这个中东没有吗？对啊，你要怎么样靠着说怎么样大胆的怎么样去，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是我们的目标更关注怎么样是神国度的扩张，更关注怎么样是教会的建立，更关注怎么样是教会的这个弟兄姊妹生命的去成长，以及怎么样福音的广传，而不是说把自己所有的东西怎么样都只是盯在怎么样我今天赚了多少钱，对不对？哦，那块房子不错，我要立刻赶紧去买，对吧？这段时间怎么样，你这股票涨得不错，我要赶紧去投入。他的注意力呢不单只是在什么，而更关注什么是教会。所以说来讲说呢，就像我们说他的价值观，用我们今天的话讲，他的价值观就会发生改变。会发生改变。对，如果我们这些都没有去改变的话，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说是我们是一个基督徒。很多的时候这种情况怎么样是很容易怎么样绊倒人的。我认识一个资深慕道友，他是90年代初来美国的，他是经历了九十年代初来美国的，他太太是基督徒，他现在在那个王安敏的下院工作，经常有时候在这边不回家的时候他就会来我家，对啊，当然他前面因为他的大学专业是学那个生物的，对吧？这个生物科技，对吧？所以也对他有些拦阻。但是呢，他说呢，怎么样？对他最拦阻的一个很大，就是说，因为他看到一些基督徒怎么样，生命没有改变，对吧？还是在教会的里面去谈论这个很多地上的事情，所做的事情怎么样，也还是怎么样用人世间的人的方法去教会里面解决教会的一些事情，是说等等。等等，就是说呢，他遇到一些的教会呢，是这个不是，就是说呢，说是让他觉得怎么你们这个做的跟这个你们所说的和圣经讲的怎么样不太一样的，对，不太一样的。其实确实呢，因为这么多年了，他也经常读圣经，对圣经的话呢也还是比较熟悉的。但也请你们有时候有时间的话为他祷告，求神拣选他，对吧？因为他还是比较是愿意去追求真理的一个人，追求真理的一个人。对呀，反过来就是说，当如果我们的生命没有被改变，当我们的方向没有被改变的时候，对呀，我们要真的要想想我们自己，我们生命当中你有没有遇见复活的主？因为很多的时候就想说遇见复活的主别人不知道的，只有你知道。虽然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说我们不要去论断一个人得这个问题或者是得不得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很清楚一个问题，一个人的得不得救神知道，你应该知道， 你自己心里应该知道你有没有得救。如果你自己你觉得你对你自己的得救都没有把握的话，你怎么跟别人去传福音啊？你跟别人传福音的时候怎么样？你都没底气啊。如果别人问你，你得救没有啊？你自己心里都没有底气，对不对？所以来讲，就是说我们一定要很清楚说，如果在得救方面，神知道，你自己一定要知道怎么样，你自己有没有得救。当如何知道你自己有没有得救，首先问点，你真的在你的生命当中遇见了这位复活的主没有？如果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没有遇见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你要小心了。求你要为自己祷告，求主怎么样让你遇见他，遇见这位复活的主。当然当我们遇见复活主的时候，千万不要吝啬你与他的相遇，要怎么样大胆的立刻的跟别人去分享，这样才能成为他的见证。就像这两个门徒似的，当遇见复活主怎么样？立刻反身怎么样？回耶路撒冷，对吧？看见那十一个门徒和其他人的什么？告诉他们，主真的复活了，对吧？他前面跟我与我同在，他跟我们在一块怎么样？为我们剥饼。所以这地方，我们每一个人怎么样？我们都要成为这样一个见证。当我们遇见，当你怎么样，在你的生命当中，你的事呢，你经历了这位复活的主的时候，要把这些怎么样跟别人去讲出来，不要说这只是我知道就好，把它藏起来，而是怎么样要大胆的讲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什么，传福音做见证。人常常说嘛，在教会的里面，对传福音热情比较高的大部分是怎么样，是那个粗心的人。很多弟兄怎么样，时间久了之后怎么样，对传福音怎么样没那么热心了。但是我们要改变，我们要改变。每当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遇到这个复活的主的时候，我们要大胆的跟身边的人跟其他人怎么样去分享，因为以此也可以怎么样去激励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们，也可以激励身边的弟兄姊妹。所以我想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一段话来结束我们今天，就是当马大问耶稣的时候，说他弟弟这个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对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所以我也向弟兄这么一个挑战，你真的相信耶稣基督复活了吗？在你我的生命的里面，你真的遇见过这位复活的主吗？真的，愿神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常常的、天天的，我们可以遇见这位复活的主，让他的道、他的生命、他的话不断的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也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能够在这个时代都能够像这个两个以马忤斯的门徒一样遇见复活主，然后怎么样去见证他的复活，去向世人怎么样去传福音。愿神祝福大家。